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94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弃人的观念，让自己的思想来源于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9日。有位同修曾跟我说，我觉得某某同修这么多年来没遭过迫害，我遭过迫害，我觉得他比我修得好。我说，师父哪个讲法中讲过你说的这个理，遭过迫害的不如没遭过迫害的修得好。你说话得有法的依据，转法轮上说，你按照你的想法，按照你的思想去讲，那不是法，不能够度人，也不能够起到任何作用。我接着说，作为一个修炼大法的人，你的思维应该来源于法，你不能根据你自己的喜好、个人情感、人的推理说话，你说出的话，即使你不表明出自于师父哪个讲法，但你自己心里得知道，自己那样说是出自于师父的讲法，自己从中悟到的，你这样说出的话，就会带有大法的力量。同修表示认同我说的。多年前，一位同修说自己的儿子做的某件事很对，说你看他现在工作顺利，挣钱也多。我说，你不能用你儿子现在挣钱多来证明你儿子当时做得对，你这个衡量标准是错的，衡量对错的标准是法。师父在法中告诉了我们要怎么做，你儿子明显的是违背师父的要求原则的。同修听了这话，当时感觉他内心受到了触动。我接触的同修中，很少人想想法上怎么说的，师父怎么说的，都是在妒忌心、怨恨心等人心左右下人云亦云。不久前，一件事让我出现了怕心，在怕心的作用下，脑子里也胡思乱想，心里非常难受。后来我就想，师父法上怎么讲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文中说，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为什么在承受迫害时怕邪恶之徒呢？是啊，我一个大法弟子，我干嘛要怕他们呢？这样一想，法的力量一下子就把那个怕抑制住了，当时就觉得自己一下子不怕了。后来同修又给了我正念，否定负面思维，说话间怕心就没有了，身体也变得轻飘飘了。我感恩师尊的呵护，也感激同修的至诚。几年前，一位同修对待我很不像话，我嘴上说不出来啥，但气得肚子疼。过后，我天天排斥认为他不好的念头，但是排不掉，压不住，弄得心里很烦，也很苦恼。有一天我就想，出现了矛盾，师父法上让我们怎么对待？我心里默背转法轮第四讲中讲的，当被道，你的善 就更无从有了。我吓了一跳，我是修真善忍的，没有善我会成什么？就这一下，师父一下子就把所有不好的思想都拿下去了。从那以后，思想里再也不翻腾他好他不好的念头了。那些怎么也排不掉压不住的念头，法的力量一瞬间就把它们清理干净了。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想起自己刚得法时的一件事。我于1997年得法，得法后单位就放假了，一放就是2年，孩子2岁多。孩子爸爸的工作是那种翘着二郎腿喝着茶还高工资的那种。晚上我去学法，他爸爸带孩子，我一说去学法，他就跟我闹，不让我去。我一直认为是晚上大街上带孩子的都是成双成对的，他一个人孤零零的，或者是他白天上班晚上看孩子，是这个原因。虽然也能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因为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保证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正念很弱，那个人的理由很强大。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不加任何人的东西，可能会产生慈悲心，事情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不至于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就是因为心里一直给他找理由，没有纯正的一念，才使磨难没完没了。当思想落在人这儿时，就陷入了磨难中。思想只有超越了人，才是大自在。目前我弟有几个同修被绑架，在营救同修中，这方面表现的也很突出。比如说，抄了那么多东西，这个那么多背后就有邪恶会严重迫害的意思。他家没抄走什么东西，只有几本资料，应该没什么大问题。这不是以抄的东西多少来判断迫害严重不严重吗？嘴上也在说着不承认迫害的话，但是这就是念不纯，掺着不正的东西。比如说某某同修在被所谓审问时说资料是谁谁给的，大家知道了就叹气了，觉得这个谁谁被别人指证了，好像破除邪恶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如果是想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的法，我是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和当前的这场迫害。如果这样想，那管他抄多少东西干什么，管他谁指证了干什么，师父又没说过抄走的东西多会遭严重迫害，也没有说谁被别人出卖了会遭严重迫害。那我们这些思想从哪里来的呢？是不是人的思维形式？是不是旧势力强加的思想？是不是变异的败坏的逻辑？在对待病业同修上也是一样，周围同修不妨也拿出相关的法一起学学，真正站在高层次上悟一悟其中的法理。结语，我就想，如果我们遇到矛盾，忍不住念叨别人的时候，如果每个人坐下来一起想想法上怎么讲的，我想就共同提高了。如果两个人都对那个人有看法，你念叨，我说得更欢，那真是糟糕透了。如果在营救同修上，对待病业同修上，在听到什么说法上，我们都自己心里想想法上怎么讲的，或大家一起在法中找找师父的相关讲法，我想我们的修炼场就会越来越正，人心人念人情就会越来越发挥不了作用。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弟子们呐，你们不能随便拿来一个什么名词大家都用， 都说，这不就是在往大法中加人的东西吗？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又说，我在修炼中怎么讲的，你们就怎么讲。我悟道，放弃人的观念，让自己的思想来源于法。我想那时我们真的是同化大法，融于法中了。浅层次的一点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手机监听普遍到什么程度，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4日。看了明慧周刊上登的两篇有关手机安全的事情，我也想谈谈我所了解的手机安全的问题。大概有10年的时间了，有一次单位年终要述职，让把自己干的工作以 PPT 的形式展示出来，这样就需要有一些图片。我就用同事的手机拍照，拍完准备提取出来，这时我看到手机提示正在传输照片，我急忙想让它停下来，可是怎么操作也停不下来，直到传完才停止。我想这些图片也没有什么敏感的，怎么还自动就上传了？这时我看到照的笔记本封面上有我的名字，才知道可能是我的名字也定为敏感词了。还有一次，孩子回来没带刮胡刀，要去亲属家。我说去附近商场买一个刮胡刀吧，孩子说不用。第二天早晨还没起床，他的手机就推送一款刮胡刀。因为手机在随时监听你的一切，就说现在的手机监听很厉害，只要被输入关键词、敏感词，就自动传输相关的信息。10年前，我看到同事有一种软件，可以把语音直接变成文字呈现出来，只有个别字不准，基本都很准确。就是说，10年前携档的监听手段非常方便，可能不用听，而是只要设一些关键词、敏感词，直接传过去的就是文字。建议同修见面首先互相提示，手机不要带在身上，放在安全地方，放入屏蔽带金属盒，不要怕麻烦，不要怕得罪人，说话声音要小，也别让家人听见，涉及到修口，尽量远离。家人也有手机，也都有被监听、传输信息的可能。说是别提同修大名，尽可能用一个字代替，也别把真实姓名都说全了，要理智、智慧。因为每一个的名字都被设为敏感词。还有法轮功、大法、明慧等大法弟子经常说的词汇，早都被设为了敏感词。现在大数据监控是很普遍的，常人在网上说什么所谓的敏感问题，往往都会被警告或被叫停，就是因为这些监听监控。师父多次讲法提到手机安全的问题，所以大法弟子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严肃对待手机安全问题，切不可在手机上出现隐患，别犯变相出卖同修的罪业。手机问题是我们修炼不可忽视的问题，有的同修说没事，这些年也没出事，我就这么用的。以没出事而不注意手机安全是不理智的，一旦出事就晚了。现在电子眼、摄像头、大街小巷、小区内外、楼口等都有。有的同修说我不怕，你不怕出事，也得替同修考虑。这就等于把同修暴露出来。有的同修以种种理由至今也没卸载微信，有的同修还经常看常人网上的消息，看抖音上的内容，直到出现脑血栓病业假象才不看了。现在骑电瓶车也要求挂牌号，有的同修不注意安全，到同修家直接戴着头盔骑到门口， 这些都是不理智的做法。注重安全也是为他的表现，修炼是严肃的，要为他人负责，要为整体负责，也是为自己的修炼负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新经文惊醒震撼了我》，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1日。2024年6月6日，师父的新经文惊醒在网上发表了，我认认真真地读了三遍，读完第一遍我以为师父是给海外大法弟子写的，与大陆大法弟子没有关系。我又看了一遍，觉得自己的看法不太对。我接着又看了一遍，我终于明白了，师父不仅仅是给海外大法弟子写的，也是在给全世界大法弟子讲法。对照师父讲的法，我一下子被震撼了。自己已经修炼了27个年头，可以说是一名老学员了。慈悲心修得如何呢？自己最清楚不过了。在常人中，对关系好的人，或者对一般关系陌生的人，都能表现出来善意与爱心，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得救。对关系不好的人，特别是对我及家人有伤害的人，我根本没有慈悲心，更谈不上对这种人的善和爱。6年前儿子的婚姻失败，我觉得亲家母负有100%的责任。他为了达到给他女儿换个有钱的女婿，不惜一切代价，宁可让他女儿净身出户，孩子不要抚养费，带走了孩子也得和我儿子离婚。在我们不同意的情况下，他不仅要和我们拼命，甚至去派出所恶意告我练法轮功，家里有法轮功相关的东西，还说我教我孙子练功等等。我和家人对他怨恨很深。1年后，孙子想家想我们，在孙子的强烈要求下，亲家母领着孙子回来探亲，我做了一桌菜招待他，我们给孩子2000元钱，还给孩子买了衣服和玩具。有一年的大年初二，孩子来拜年，是亲家母领来的，我们是好吃好喝好招待，完全是照着孩子的面子，又留他和孩子住了下来。我们给孩子2000多元钱，亲家母觉得给少了。我们终于明白了，他领孩子来的目的是为了和我们要钱。这以后我们就不爱理他了。去年孩子暑假期间，亲家母和孩子又来了，看着孩子的个头一年比一年长高，我们很高兴。我们给孩子一笔钱，我和他说了不少感谢的话，但不是发自内心的，仅仅是表面文章。寒假期间，他和孩子又来了，这次没等我们和孩子说上几句话，他就打了车准备走。我们真理解不了他，我们只给了孩子几百元钱。几年来亲家母的多次来访，为了孙子幼小的心灵不被伤害，我们才一次次的招待他们，给孩子钱和东西的。自己身为大法修炼人，没有用慈悲对待这件事情，甚至我对亲家母的怨恨心比不修炼的家人还重。师父在法中早已讲了，人的一生是神提前就安排好了的，按照录制好的胶片一步步再放，该走到哪一步就走哪一步。世上的每个人连自己的命运都主宰不了，何况能主宰别人的乾坤。儿子离婚，我把责任全搁在亲家母的头上，是这么回事吗？他有这个本事吗？他也是一个人，不是他想怎么样就能办到的。自己这不是和大法背道而驰了吗？可我就是放不下对亲家母的怨恨，自己太不争气了，悟到了就是做不到。我扪心自问， 你修了吗？汗颜得很，没有修。面对师父要求做到的，自己没有做到，现在自己该如何做？该如何对得起大法弟子这个神圣的称号呢？这是摆在自己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自己身体力行的一件大事。毫无疑问，那就是必须得听师父的话。师父的话是法，是指导我们从人走向神的航标，是我们修成神进入新宇宙的源泉，是作为一个真修弟子必须做到的。想不想修，真修假修，全靠自己所为。我真正认识到了，悟道做不到就是假修，悟道做到才是真修。这么些年中，自己没有真修，没有对得起师父对自己的慈悲苦度，也没有对得起急盼得救的众生，更没有对得起自己大法弟子神圣的称号。作为大法修炼者，所有和自己接触的人不都是有缘人吗？都是该救的众生吗？亲家母每年都领孙子来，他不也是和自己有缘，也和大法有缘，不也是该得救的众生吗？不应该慈悲地对待他吗？他和他女儿把孙子带得这样好，一定是善待了孩子，给了孩子许多的爱，所以孩子的个头比同龄儿童高得多。人家不是功臣吗？他让孙子承认我们，心里系着是我们的后代，给了孩子快乐，也给了我们欣慰。他虽是一个常人，也是在做善事。自己是个修炼人，不更应该修善吗？找到了自己的不足，我默默发誓，师父，弟子该真修了，到时候了，弟子一定听您的话。2024年7月22日，亲家母和我通电话，告诉我她和孩子第二天来，我买了许多好吃的，准备款待他们。23日那天，亲家母带着孙子来了。我们见面后，我真心对待亲家母，孙子又长高了，个头比我还高。当孙子和外地打工的儿子视频时，我对儿子说，你妈，指亲家母，给你儿子带得这样好，你和你妈说句话吧。儿子高高兴兴地和亲家母喊了一声妈，亲家母简直乐开了花，嘱咐儿子好好干，多挣钱。大家都沉浸在幸福之中。这次我推心置腹地对亲家母说，你们给孩子带得这样好，我们相当感谢，你和你闺女辛苦了，你们真不容易，特别是你一直在帮助女儿照顾我孙子，你的付出很大，你受累了，孩子我们没管着，还回来认家，认爷爷奶奶和爸爸，这真是借你的光，我们不但感谢你，也非常敬佩你，我为孩子有你这样一位好姥姥而高兴。亲家母一直微笑着。我们和孙子合完影，我对亲家母说，咱俩也合张影吧。他不好意思和我合，我真诚地对他说，这孩子是我的孙子，也是你的外孙子，咱俩还是姐妹。他乐了，我们在一起欢欢喜喜合了影，照出来的照片，亲家母比我还乐观。辞别时，亲家母高兴地请我去他家串门。我女儿知道了我的思想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她也转变了思想。她对我说，大姨，指亲家母，给我们带孩子，人家有功劳，我们应该感谢人家，应该好好招待人家。我小弟和弟媳就是那几年的缘分，缘尽就散了，我们不应该恨人家才对呀。亲家母走后，我没有往常的那种心烦意乱了，我的心很空很静，觉得自己修炼了大法，遵照法理修心和做事，看开了一切，没有了烦恼，心情那个舒畅啊。是大法和师父赐予我的福分，今天 我才如此的快乐。第二天晨练时，我的心很静，大脑也入了静，浑身定了下来，非常舒服，真好像坐在了鸡蛋壳里一样，是自己十几年来都没有出现过的，如同师父法中讲到的那种美妙。通过此事，我体悟到了，把心放空的时候就会升起善念，只有善念和爱心才能真正的生出慈悲心来。慈悲的起源就是善和爱，前提是能够坦然放下常人之心，心境才能达到静和空，心静心空，慈悲才能充满心扉。我对师父在红银三入圣境中的心空善念起这句法理有了切身的新一层的体会，是师父的心经文惊醒，填平了我和亲家母之间看来不可逾越的鸿沟。我用师父赋予我的慈悲与亲家母化敌为友，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感恩师父对弟子的慈悲度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法会投稿，大法弟子千万别用 AI 作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3号。随着人类科技的发展，外星人操控人类做出了生成式 AI， 给很多行业提供了所谓的便利，也在取代着人类的行业。人类也在渐渐地被外星人奴役，失去了生命的本能，包括写作、绘画等创作能力。现在很多行业都用 AI 来做辅助，因为它能模拟人的思维方式，借助人类现有的资源，进行程序式的创作，能取代很多人工操作。比如写文章的，通过告诉 AI 系统一些文章的描述，就可以写出长篇大论来，能够以假乱真。殊不知，在渐渐地取代人的本能，成为外星人的奴隶。但是，我听到有同修也要借助 AI 来写法会投稿，真这么做，那就是对大法的亵渎，是对大法弟子称号的侮辱，也是欺师行为。这么严肃的法会，不靠我们自己修炼的实践用心去写作，用外星生命提供的工具来编创，这样写的投稿也绝对不会被师父和众神认可的。所以请同修一定要理智，请理性的想一想，如果常人中的考试你使用 AI 答卷叫作弊，大法弟子法会投稿你用 AI 写，这不是欺师吗？这是多么严重的恶行。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历程是在师父的慈悲与辛苦的呵护下一步步地走到今天的，通过学法、实修、讲真相、交流等等，历历在目，都是对法理的认知与实践中升华起来的。法会投稿是我们向师父交的一份答卷，总结我们大法弟子这段时间的修炼过程与对自身不足的反思，这是生命的最高荣耀。常人中的工作，那只是工作，用什么工具公司可以规定，但是我们这个修炼团体，大法弟子参与的法会是绝对不能用 AI 来完成写作的。所以看到这个情况，给同修提个醒，千万别因为省事而给自己留下这么大的污点。人的思想不在法上的时候，就会被魔利用。现在人类被外星人操控的已经很难自拔了，我们大法弟子要理智，不要被其他生命干扰，一定要以法为师，不断修去这些变异的思想与物质，纯净自己，达到师父要的标准。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大教授救人小故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2日。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在26年的修炼中，我牢记师父的教导，坚持面对面讲真相，发真相资料救人。我把自己在修炼中抓住机会，就体制内的人的一点体会写出来，
与同修交流共勉。自从1999年720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以后，我开始走上助师正法救人的路。我的丈夫原来是我们当地县政府中的一个官员，后来调到市里做官，我就随着他参加几次官方的活动，认识了一些省市县的大小官员。我和丈夫约定，只要有适合讲真相救人的活动场合，他都带着我去参加。我俩一起配合给有缘人讲大法真相，讲传统文化，效果确实很好。我文化程度不高，只是小学毕业，由于修炼了法轮功，大法开启我的智慧，在讲真相中智慧源源不断，连我自己都意想不到。我常常被别人叫做大教授。去年七月的一天，丈夫的上级邀请全国总公司的总裁吃饭，还请丈夫一起去见总裁。丈夫对我说，机会难得，平时轻易见不到总裁，你和我一起去讲真相吧。一听说去给高层人物讲真相，我可高兴了，我衣着简约大方，跟着丈夫去了。我们来到一家高档酒店，餐桌上连我一共六个人，我是以茶代酒同他们互相敬酒。开始我们给总裁敬酒，他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不理会我们。席间丈夫在和同事谈话时，从中国的传统文化谈起，讲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传统的文物古迹和古籍都遭到极大的毁坏。我接过话说，咱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博大精深，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与人种和土地这些物质要素同样重要的精神要素。一个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发展史，民族文化的彻底摧毁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毁灭。总裁满脸惊讶地看着我说，嫂子讲得很有水平啊。我谦虚地说，总裁过奖了。接着大家从破坏传统文化谈到现在人的道德败坏，特别是诚信危机成了大家最热衷的话题，因为诚信危机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我接过话题说，现在社会上的假烟、假酒、假奶粉、假化肥，包括蔬菜水果都带毒，还有假疫苗的根源在哪里呢？大家知道吗？他们都默不出声。这时总裁举起手里的酒杯，很谦和地说，嫂子，我先敬你一杯，还是你给我们讲讲吧。大家也都随着说，是啊，还是嫂子说说吧。我笑笑说，好吧，那我来说说。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叫神传文化，数千年来中国人敬天敬地，重德行善，而今天孩子们从小到大被灌输的都是无神论，与传统文化格格不入，这就是当今社会道德败坏的根源。人不相信有神，也就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于是有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社会乱象。一个人内心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踏踏实实地做个好人，诚实守信，这是上天赋予人的为人之本。信与仁义礼智是人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所以，如果这个社会有一部分人能以诚实守信为立身处世的根本，就会唤起更多人的良知善念。我说到这里，总裁高兴地举起酒杯，再次向我敬酒，并一口一个嫂子叫我，说，嫂子，我再敬你一杯，你讲得太有道理了，今天听您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嫂子能讲出这么多做人的道理，您是大学教授吧？我说，我不是教授，是练法轮功的，有法轮大法法理的指导，我不仅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还真正明白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要求的做人的道理。法轮功倡导的真善人理念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我们师父让我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做更好的人。总裁和其他人都频频点头， 对法轮功表示非常认可。去年的一天，丈夫正在和县长在电话上说话，他看见我就对县长说，你大姐在这里，你跟她说吧。丈夫就把手机递给我，我就对电话那头说，您好啊。电话里立刻传来女县长欢快的声音，大教授，我还想听您讲课嘞。提起讲课一事，还是12年前的事。女县长和我丈夫是高中同学，那年他们同学聚会，我也去了。当时女县长看我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不禁赞叹道，大姐怎么保养这么好，一点不像50岁的模样，显得很年轻很年轻。我说，我练法轮功啊，练功以后才变得年轻了，你不知道我练功之前是什么样。我29岁就是出了名的大病号，患有肾炎、心脏病、神经性头痛等十多种疾病。我丈夫带我去北京301住院治疗，回来之后我反倒连做饭都做不了了，啥也不能干了，一天24小时除了去卫生间，其他时间都是待在床上。夏天不能开电风扇，更不能开空调，冬天不能受一点凉气，也不能碰凉水，把头包得严严实实的，还得家人拉着手走路。6年中光吃的中药都有一卡车了，那时感到生命已经走到了终点。在我绝望的时候，邻居介绍我去学法练功，说这个功法治病效果很神奇。练功不长时间，奇迹就发生了，我一身病都好了，身体完全康复了，是法轮功师父救了我。他听了很惊讶，说，哦，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啊，确实不是一般的功法。我又给他进一步讲了大法真相，说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要求修炼人在心性上下功夫，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更好的人，还有五套优美缓慢的练功动作。根据大法传出初期，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对法轮功的调查，法轮功祛病健身率高达 98%。 我不也是练功后变得无病一身轻了吗？医院看不好的顽疾，修炼法轮功后没吃一粒药，只是看书学法练功修心性，十几种病在不知不觉中都好了，多神啊。他也赞叹道，是啊，真是很神奇。我又给他详细说明了所谓天安门自焚的新闻报道是中共指使人编造出的骗人闹剧，是个弥天大谎，希望他能擦亮眼睛，不要上当。听了我所讲的，他说，我全明白了，你放心，我不会上当。还说以后有机会还让我给他多讲讲。由于当时在公众面前考虑他的身份，我没有给他讲有关三退的事，等有机会再说。在那次我和女县长通话之后，丈夫和十几位体制内的同学聚会，我们又见面了。在聚餐时，大家互相寒暄一会儿，很自然的就开始痛骂中共邪党，个个义愤填膺。于是我接过话题说，大家知道吗，自从2004年11月19日起，海外大纪元时报发表了九评共产党系列社论，揭露了中共西来幽灵的邪恶本质，讲述了100多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就是鼓动暴力与谎言，带给人类社会的只有战争、贫穷、血腥和专制等数不尽的灾祸。九评让人们认清中共的狰狞面目，自那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三退大潮，这就是天意。至今19年来，已有超过4亿中国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让人们看到明白真相后的人的正义和勇气。他们是在顺从天意，做出三退的正确选择，为自己开创美好幸福的未来。我看到大家都在津津乐道地听我讲话，我也知道他们都是体制内的人，让他们公开做三退不容易。我决定找机会一个个背对背地单独讲。那天在走廊上与女县长相遇，我劝她远离邪党，三退保平安。 他说，我很清楚共产党坏透了，他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我退，坚决退出来。我又找机会单独一个个招呼他们，就这样十几个人全都退了。平时我跟同修切磋时，有的同修跟我交流怎样讲真相劝三退效果好，说不知道讲真相中怎样转入劝三退效果更好。其实讲真相并不难，只要正念足，抱着一颗慈悲救人的心，师父就会把有缘人带到我们面前。我们先顺着常人的话题聊，然后见机引到讲真相救人上，自然水到渠成。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救人的是师父，是大法。法正人间的序幕已经拉开了，让我们抓紧机会多救人吧。我一定要听师父的话，多学法，学好法，修好自己，多救人，功成圆满，随师还。
节目的最后是文化频道，为您播送清朝、民国、现在、大水、地震、大火，作者元真。现代人往往把水灾、火灾、地震等都说成是自然灾害，事实上很多事已经告诉人们，这些灾难都是神安排的，并派使者专门操作实施。我们从过往的事件记载和亲历者口耳相传的记忆中，都可以看到失德与遭灾的关联性，以及神安排灾难的真实性，就怕你不理性，不愿面对。下面是一则民国故事。中华民国六年的一个深秋，河北定州一带发了大水，那时冬小麦都种上了，只有晚收的高粱有的刚刚剪下穗，还没有来得及收拾起来，就被突如其来的一场大水冲走了，农村损失严重，有的土坯房被大水浸泡倒塌。可是同样的洪水，有些村庄几乎没有遭难。在那次发水过程中，很多村民看到了这样一种景象，大水刚过来时到村口就不往前走了，人们看到水中有很多王八立在水的最前头，眼睛看着水，水就不往前流了，大水憋的开始慢慢往上涨，等涨到一定高度之后，那些王八突然掉头，于是那大水像开了闸门一样，哗的往村里冲去。有的村庄人们见水往上涨的时候，全村人就紧急行动，堵村口，把所有能进水的路都堵上，这样就避免了大水入村，没有造成损失。而有的村庄，人们在涨水期间不去堵村里的大路口，而是堵自家的门，等大水一进村，把整个村子都淹了，有的围墙倒了，有的房屋倒了，损失惨重。1963年初，定州安国一带发了水。一天傍晚，大水从一个村的村口西边涌入，村边几户人家都看到了临水的一排小灯迅速冲进村后的第一户人家。大水打着旋，瞬间把他家的围墙冲了一个大洞。在这过程中，那家的女主人被卷进水中，幸好被他儿子一把抓回。女主人在被卷进水中时，突然听到说话声，别进村，别进村，不让进村。结果大水在院子里绕了一个圈就出去了，从村外的庄稼地里流走了。据老人说，王八就是领水的，他就是干这个的，他领了神的旨意之后，让淹哪儿就淹哪儿，淹错了还不行。王八的眼睛是碧水珠， 晚上像小灯一样亮，他若顺着水，就是领着水走，他要逆着水流站着，水就不往前流了。晚上发水时，人们看到水里的一排小灯，那就是王八的眼睛。接下来是一则清代故事，明慧网2020年3月9日的一篇文章，为了一次地震，冥界准备了50年，说是在清朝道光、咸丰年间，牛树梅先生担任宁远府知府，为官清廉勤慎，政绩显赫，民众一致称颂。忽然有一天发生了大地震，全城房屋倒塌，死伤人数无算，府衙也损毁多处，先生的儿子不幸遇难，他自己的足跟也受伤了。牛先生感到很愤懑，就写了一篇书文来质问地府城隍神，他的大意是指责城隍神享受万民香火却不加以保护，全城这么大，难道都是恶人吗？就连自身为官也是问心无愧，而儿子竟然死了，自己也受了伤，难道真的是天道不足品性，神明鉴察也有差错吗？到了夜里，先生梦见城隍神请他前去，按照宾主之礼坐下，对他说，先生以文字相指责，理直气壮，可惜不能明了鬼神之道，所以请君前来一谈，以解释猜疑诽谤。凡是浩劫之成，都是由于众人积孽所导致的，绝非偶然。此次地震灾难，冥冥之中已经进行了50年的调查记录，凡是不应遭受灾祸的，都已移到别处，如果是近期造下新的罪孽的，又将其移过来，即便是临时也会有出入变化，绝不会漫步加查，置人民生命于不顾。牛树梅先生说，既然如此，难道全城中竟然没有一个善人，我和我儿子也要遭到罪谴吗？城隍神回答说，还有三家人家确实难以在短期内迁走，但现在都安然无恙。一家是某街的杰父，三世双居，抚养一个小孙子；一家是某医生，生平不卖假药，有请他看病的，即使是深夜下雨，道路泥泞，也即刻前去，尽心疗治。一家是卖油瓷的老妇人和他的小孙子，全都没有遇难，先生回去查访就能找到，不会欺骗于你。至于先生的儿子，他前生业重，是无法逃免的，就连先生本来也在劫数之内，因为居官连胜，所以得以从宽，只是伤了足跟。总之，神天赏罚，慎之又慎，绝不偏私，既无无妄之灾，亦无幸免之理。先生勉力做个好官，将来会升到按察使的官职。牛先生听了之后，向城隍神辞谢并致以歉意。他醒来之后到处查访，果然找到了杰父、医生和卖油瓷的老妇人及孙子，他们都安然无恙。牛先生大为惊奇，从此以后深信鬼神因果的道理，更加勉力做好官，后来果然升到四川按察使。最后讲一则近年的故事。以上故事已经过去几十年几百年了，但那都是老百姓官员亲身经历的真实故事，现在这样的事也很多。如明慧网2023年9月3日的文章，涿州大洪水中幸运的小商家，说2023年的涿州大水中幸存下来了一个小商家，之前法轮功学员曾来过这个商家的小店买东西，给他讲了大法真相， 他同意退出中共的邪党组织，抹去红魔的兽印。疫情期间他非常焦虑，说现在怎么这么乱啊，有什么招可以躲过去啊。法轮功学员说，你已经退出邪党组织，三退可保平安，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就能逢凶化吉。他说好。随后中共无预警泄洪，造成涿州洪水灾难，小商家老板平安躲过水灾，他见证了退党保平安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的威力。明慧网2018年3月30日文章《大火无情》读卷仪式，介绍在大陆某地区的一个办公楼里发生的火灾中，大火像长了眼睛，单单绕开了一个办公室，把其他房间烧个精光。那起火灾是电火引起的，发生在办公楼的第三层，整个一层楼烧个精光，也殃及了二楼。如果你沿着一楼楼梯进入二楼，会看见二层楼的一间间屋子连门都烧得一点不剩，现场一片狼藉。继续往里走，你会发现有一间屋子门是木门，却安然无恙，甚至都没有被熏黑。屋子里面的家具、桌椅、柜子和窗户几乎都完好无损。沿着走廊继续往里走，依然都是一间间办公室被大火烧毁的凄惨景象。看着大火不烧的那间办公室，人们纷纷称奇，觉得实在不可思议。原来这间幸免于难的办公室的主人是一位明白大法真相的人，此人早在2005年就退出了加入过的中共的附属组织共青团及少先队，他对法轮大法看法正面，而且敢于制止谎言。例如有一次他路过一个房间，听见里面的人在对法轮功议论纷纷，都是些谗言逆语，他就进去对屋里的人说，你们在说什么呢？是说法轮功吗？你们有我明白吗？然后他把自己对法轮功的了解告诉这屋里的同事，防止他们继续造业。诽谤大法迫害修炼人是失德最严重的，最容易现世遭恶报，而维护大法、善待大法是得福报最快最多的，这样的善良人会受到神的护佑。明真相的老百姓多多少少都有躲过灾难的亲身经历，相信民间还有很多真实的例证在亲朋好友中传颂。本文里举的故事不是杜撰的那种，而是真实的旧事，有的是几十年前、几年前才发生的。当前世界灾难频出，瘟疫、水灾、火灾、地震、滑坡、泥石流、爆炸等等灾难不断，都是在警示人们敬天崇地，虔诚信神信佛，特别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是保佑所有真心诚念之人的护身符，是生命得救的无价宝。正法之神一直在我们的身边，你拒绝他们不会强求，你善良有正念他们才会保护你。希望朋友们不要拒绝神佛的佑护，让自己平安健康，有个美好的未来。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